更丰富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身带着走，快下载静好听 APP。
转动指针，一起探索手腕上的小宇宙。欢迎收听静表志。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静表志，我是静周刊精品组记者王思成 Amanda。 这一集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王维浩小山，请小山先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小山。
好，那在今天的题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请小山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了，因为小山第一次上我们节目嘛。
我进钟表业大概8年，之前是在时间观念 Horologize 还有台湾名表担任主编和副总编辑。那后来短暂的加入邦汉仕拍卖行，在他们的钟表部门担任专家。那现在也离开了，所以我目前是暂时先担任 freelancer。
好 ，OK， 那所以其实小安在业界也算待蛮久一段时间的，所以其实这一集的主题呢，其实我们之前有聊过，就是那个钟表编辑带路逛的系列，请那个钟表编辑们来聊一下，说其实那些年逛过的表厂还有出过差，小山他出差经验也算是蛮丰富的，所以这一集呢，我们就请小山来聊一下说，说其实他去过到底哪一些有趣的差，或是看过哪一些有趣的表厂这样子。先来问一下小山，小山其实你去过的表厂啊，有哪一些品牌？
如果是集团品牌或是比较主流品牌的话，像万宝龙、朗格、江诗丹顿、Blancpain、浪琴、Hublot、芝博、雅典，然后还有日本的 Grand Seiko 的表厂。
哇，那超多的
耶。还可以啊，有普通多。
OK， 那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间？
我印象最深刻应该说收获最多的，我会说是朗格的表厂。
嗯，为什么？
因为我原本就很喜欢朗格。
嗯，
另外一个是朗格这个表厂，它所在地就是德国德累斯登，它整个氛围还有它的文化，让我觉得跟朗格是有非常密切关联的。
嗯，
像是它那边有一个森帕歌剧院，就是以前朗格创始人其实帮这个森帕歌剧院他做了一个数字钟。
嗯。
后来森帕歌剧院在1945年的时候被空袭炸毁了，后来他们就决定要重建这个森帕歌剧院。但是呢，因为森帕歌剧院它原本是1841年就建成的，那个时候例如他们的那些建筑的材料像是大理石，其实德国没有产大理石，所以他们要从其他国家运大理石过来是非常昂贵的，所以他们一开始并没有用大理石做那些柱子，他们是用石膏，然后再把石膏涂成像大理石一样的纹路这样子。但是呢，到了他们要重建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运输都很方便很发达，他们其实可以不用再这样做，直接买大理石过来搭建那个柱子就好了，但他们不愿意，他们就是要呈现最一开始最原始状态的森帕歌剧院，所以他们就找遍了全国各地，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没有那个技术了，他们找了很久才终于找到工匠可以来教他们的员工，教他们的工人怎么做这种石膏的柱子。所以他们找了人，然后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去学这种18世纪的技术，就是那种要把6层的石膏一层一层漆上去，然后漆完之后还要再慢慢花时间去涂出大理石的纹路。那据说他们这每一个柱子都要涂大概300个小时才会完成。啊，我不知道他总共有几根柱子啊，就但我那时候去看，这样至少几十根吧。这样换算下来，他就算全年无休，然后都不休假，也不吃饭不睡觉，他也要画超过1年才能把全部的柱子画完。
可是只有一个工人在画吗？
不是，他应该有蛮多工人，就是有可能有3、4个这种工人，但其实还是要花很多时间。他们最后是花了8年的时间才重建，就是他可能从1970几年开始就有这个计划，一直到1985年才完成，然后才重新开放让人家进场。
哦，
就让我觉得，这跟朗格，应该是说德累斯登的人他们的这种坚持跟朗格他们坚持传统的文化其实非常的接近，他们的精神是很相近的。
所以等于说其实你那个行程除了参观表场之外，还有去看了一些跟他们有关的一些 tour 是吗？
对，例如就是参观神帕歌剧院，然后另外还有去参观他们修复一只朗格古董怀表，很复杂的一只古董怀表的过程啊。就是说那只古董怀表它被拿回来的时候其实已经都生锈，然后里面很多零件都坏掉，以现在的技术其实它可以用 CNC 什么的直接做出类似的零件来装上去，或者说它英皇它直接找类似的装上去就好，但他们不要，他们是组成了一个五人的团队。就这五个人的团队除了制表师和修复师之外，他还有一些修复腐蚀零件或是擅长不锈钢生产啊，或是金钢生产的这种专家，然后他们共同研发来想出要怎么样用以前的技术做出同样的零件。例如说他的蓝钢螺丝，以前没有用蓝钢螺丝，但是说他现在的螺丝如果加热到他需要的硬度就会变成蓝色的，那他们又要再抛光把那层蓝色抛掉才能装回去就是他们全部都要求要跟原本一模一样，我觉得那种精神和朗格现在的坚持非常接近。其他的表厂你可能就是只是去参观表厂而已，你不会对他跟当地文化的连接有这么深的体悟。
嗯，
那如果是以表厂技术本身的话，朗格他很特别的是他的甲板雕刻，就其实稍微有认识朗格人就会发现他一直在讲他甲板有雕刻然后独一无二什么的，没有去现场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理解说为什么他只是在甲板上雕刻会独一无二，因为他甲板雕刻那个部门可能有四五个工匠。那我去了才知道，哦，他的那个花纹虽然长得好像差不多，但每一个工匠他下刀的力度不一样，就会让这个刻纹的深浅还有宽度都不一样，包括他写在快慢针旁边的 V 还有那个 N 这两个字母的笔画还有笔迹也都会不一样。所以这些师傅他只要拿放大镜去看那个甲板，他就可以看出是他哪一个同事刻的。我们当时就请品牌人员把他手上的员工配表给工匠看，然后他真的还可以看出来，他一看就看出来，哦，这是谁谁谁刻的。然后呢他们还有一本记录簿，就是每一个甲板都有记录，就是所以你如果送回去或是你自己去朗格的表厂参观，你其实可以查到说你这只表当初是哪一个工匠帮你雕刻经手的。我觉得这算是对我来说是很特别很不一样的，就是在其他表厂没有看过。那另外我还发现他们的高复杂表款的组装部门也很厉害，就是主要是他们的 Sidework 这个系列的组装部门，他们有专门独立一个部门出来组装这个系列。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很好奇，就问说，欸，为什么他们就其他的表，就例如陀飞轮啊、计时还有问表，他们都是一个混合的部门啦，但为什么 Sidework 要独立一个部门？那他们的技术总监是跟我说， Sidework 它的机芯布局整个就跟传统很不一样，加上它又有跳秒，然后又有恒定动力，变成它需要更大的动力来维持跳秒这个功能，但更大的动力就代表它恒定动力更难维持，那就变成他们组装师傅要经验很老道技术很好他们才能经手 Sidework 这个款式，所以他们要独立出来一个部门。
那除了刚刚小三讲就是朗格的部分之外啊，之前跟小三有聊我们去表展的话，蛮多时候表展结束的时候我们可能自己都会约一些表厂的行程或者是一些其他参观的行程。那之前跟小安聊过一个比较特别是那时候你们结束了表展之后，其实你们不是去看表厂，你们是自己去约那个独立制表师的家去参观，就有点像是 Airbnb 的状态，就是住在他们家里，对不对？
对，因为这些独立制表师他们其实没什么预算，他没办法像这些大品牌那样招待你去住饭店。其中我遇过一个就在日内瓦，他主要是雕刻啦，那他就跟我们说，我没有钱请你们住饭店但我家有一个客房，你们愿不愿意住在客房里面？然后我就想说，哦，OK 啊。然后 那时候老板过大，他也 OK， 所以我们就去，然后志表师还来机场接我们，然后他自己租车，然后他就说车位太贵，他就自己没有买车，他 租了一辆小破车，然后把我们接到日内瓦市区，然后就住在他家里面。然后呢，下午的时候他还带我们去接他小孩放学，那小孩没有很大，所以一看到我们的时候就一副这哪位就眼睛瞪得很大，然后 想跟我们讲话又不知道要怎么跟我们讲话的表情。那我觉得这跟一般大厂的参观又不太一样，就是你可以更贴近一个制表师他每天的生活，你可以看到说哦，其实一个制表师他除了工作的时候，他其他时间是跟大家差不多的，他也会去带小孩放学，然后带小孩去玩。你也可以看到他哦，这些瑞士人他们早上平常都吃些什么，晚上平常都吃些什么
那吃什么？
就吐司啊，咖啡啊就 很一般，就你我原本以为哦，瑞士人早餐应该会可能会有些不一样，但其实差不多
那就是除了他们生活的部分，在专业的部分，就是你看到他们工作的状态，跟你问他们问题，有学习到哪一些你原本没有想过的知识啊之类的。
嗯，我去参观过一个，他是从头到尾都是用手做的制表师，我就发现哦，原来如果你没有那些大工厂的现代机具的话，你要怎么样做出来一只表？他说他做那只表好像花了2000多个小时吧，2000多个小时才做成一只表。那其中光是它的擎重轮就有好几道工序，如果全部都要用手做的话，一般我们去工厂看 CNC， 它可能就是 CNC 切切切，大概几分钟可以切好一个擎重轮。但是这个制表师它擎重轮制作，它可能要先在一个钢条上面切出来薄薄的一片，然后呢再用切的把擎重轮的齿牙的轮廓切出来，因为擎重轮的齿牙有可能有三四个角度，所以它每一个角度都要换一次刀，然后调整一次它的刀片，然后才能再切。切完之后，哦，因为擎重轮如果大家看过的话，中间是空心，它是镂空的，所以它还要具备雕刻师的技术，还要用线锯把中间的那个镂空雕刻出来。雕刻出来之后，因为这个刚做好的擎重轮其实有点软，所以它要加热好像到800度吧，才能达到它需要的硬度。但其实加热到800度又超过它原本的硬度了，所以它加热完之后要赶快把它急速冷却。它急速冷却完之后，还要再用类似烧蓝钢的方式，它会把它放在一个小盒子里面，然后那个小盒子里面是装满了黄铜屑，然后把它放上去，然后在这个小盒子底下加热。然后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就说如果你单是直接烧这个擎重轮的话会烧不均匀，所以他把它放在这个小盒子里面加热这个小盒子，让它放在这个铜屑上面的擎重轮是可以完全均匀受热的。
那他选择铜的原因是什么？
他没有特别说为什么是铜屑，
嗯，
目的应该就只是要
让它
均匀受热而已。
OK， 以这样的形式的制表师你去住过几间呢？
三四位吧，就是我们自己约然后自己去拜访的，大概有四位。
除了聊专业部分，是不是有聊到一些什么业界的动态啊，还是什么其他品牌的八卦这种，有没有？
有就我们有一次去，大家住在侏罗山谷的山区里面，它就是一个有点老顽童的制表师例如他就提到他们同窗的时候有一位制表师，他技术很好，然后也很有生意头脑。那到他后来要出道的时候，他就去拍卖场或是古董表店买那种人家以前做的复杂的机型回来，然后呢他就找他以前的同学来帮他改这个机型。例如这个机型他可能原本已经有计时了，因为他自己懂嘛，他就知道这个结构大概可以加些什么功能进去。例如他就找了我去仿了这个回来，他就说哎，你帮我在这边设计加一个陀飞轮，然后那边加个万年历或什么的，或是这里加个跳秒。然后自己这样做出来之后，他们就签署合约说哎，这个设计是属于我的，以后就我这个来卖钱这样子。然后他就拿这个去卖，算是他的独一无二的作品，但其实 大部分不是他自己设计制作的。然后这制表师就很愤慨，就是说他利用完他们之后，后来在路上看到他们连招呼都不打，都完全不理他们。所以其实制表师我觉得也是有蛮多黑暗面。
好啦 OK， 那其实因为出差啊，大家好像都觉得说好像制表师也去出差都很爽什么，可是其实当然有一些很开心的部分啦，就像我们接下来要讲的，那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除了这些部分，我们其他时间也真的都要蛮认真在工作，因为是有时差问题，我们要发文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
嗯，其实蛮忙的
啊。对啊，其实蛮忙的，也没有大家想那么开心啦。可是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再讲一下开心的部分好了，就是之前因为其实我们的那个模式就是例如说去表展，然后可能就会有只要你是钟表线的记者，就是会有很多即便你不是同一家公司，那我们不同家公司的媒体其实也都会蛮常碰到，然后一起出差之类的。那之前呢，就是我那时候我跟小三在不同家媒体，然后呢我们去了那一年的 SHH， 然后晚上呢这周我们两家就我们两个人一起参加那个万宝龙的晚宴这样。那一次的经验就是真的是蛮特别的，因为我们两个跑去找休杰克曼合照。
应该每一年都可以拿出来讲一次。
对对对，因为每一年那个 FB 都会跳出提醒，然后我们两个每年都要回顾一下到底那一年有多疯癫这样子。我想跟你讲一下我们那一年的那个状况。
那一年我记得就是当天表展的行程结束之后我们就回去嘛，然后万宝龙的人他是坐计程车一路 pick up 我们两个，然后把我们载到一个蛮偏远的庄园，
对，一个山上
庄园之类的地方开始他们的晚宴。那特别是我们知道当天休杰克曼会去，但是没想到在我们下车，我们还在等万宝龙的人，他可能在付钱之类的，我们还在等他的时候，就看到休杰克曼他也在我们后面下车，然后从我们两个人身边走过去。我还完全可以记得当初我们愣住了那种感觉，
真的就是休杰克曼从我面前走过去，他老婆先下车，然后下车之后我们就看到休杰克曼从我们后面就是这样走过来，然后我们两个真的当场愣住，然后就看着他，然后他一走进去我们两个真的就尖叫，
完全没有想到、就是我没有想到他是这样的方式出现，
就以为他会有加长行李车，然后旁边
从秘密通道进来，
然后保镖护送，没想到他就从我们旁边像路人一样走过去，然后我们真的完全就是非常非常的惊慌失措，就是很像小粉
丝，
对。然后后来我们进去之后，我们就开始一直那个沿路在观察他在哪里，因为品牌人就鼓励我们说，哎，其实我们品牌内部人不能跟我们的代言人合照，如果是你们媒体的话呢没有关系，我真的鼓励你们去跟他们合照这样。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紧迫盯人，眼里战术，对不对？就看到他往哪边走我们就一左一右去包抄他。然后呢我记得因为他旁边一直都有很多人，那后来我终于逮到一个机会去接近，然后原本要问他可不可以拍照，就我还没讲完他就说可不可以等他一下，他等下再回来，结果他就没再回来。
好啦，被休杰克曼放鸽子也是蛮特别的，
那全台湾第一唯一一个被休杰克曼放鸽子的人嘛。
好，可是呢那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并没有，
还没有，没有，那时候晚餐还没有开始，
我们还是很锲而不舍，因为前面就是有一些 mingle 啊，还是很久啊，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已经有点一半放弃希望，想说好啦算了，其实人生可以达到看到休杰克曼本人从你旁边走过去好像一个成就解锁，
就差不多了，
对，就算了，殊不知就是我们的契机还在后面。
后来就晚宴开始，我记得他是长桌嘛，就好几排长桌，我记得我们跟休杰克曼坐得蛮近的，好像
隔了一排吧，
隔了一排而已，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挣扎说要不要去找他，因为那时候他看起来旁边比较没有人，我记得我们考虑了很久，然后就决定冲了。但接下来是你先去跟他讲还是 我们
好像是我先去跟他讲，我就走到他旁边，然后他看到我们两个，然后他就非常熟门熟路就问我说，哦，所以要自拍吗？然后就说哦好啊，然后他就自己接过我的手机，真的就是自己把手机拿起来，然后叫我们两个进来，然后我们真的就三个同框就拍了一张。
就感觉他很常做这件事情，很常跟人家自拍。
对，
然后后来我就问可不可以自己一个人拍嘛，然后他也是就很大方，就把我手机拿起来，然后自己跟我拍了一张，然 然后我记得你也拍了一张，
对，我们就个别跟他拍了一张合照。然后那时候小三那时候的那个外号号称就是石棺的金刚狼，所以他那时候
因为鬓角的关系，
对，在考虑要跟他合照的时候，好像就当下如果有筷子，你是不是有考虑要拿出来装金刚狼跟他合照？
我有想过，但反正现场没有筷子啊，就如果有的话，我可能真的会考虑就是拿出来跟他装一下。
好，好险没有，
就丢了台湾的脸，是不是？
有点太方你了。好啦，所以后来我们每次只要讲到这个跟秀姐跟妈合照的经过，都会一直回想起就我们那年出差的过程，所以其实也是蛮欢乐的这样子。
我记得有那一次，然后让我们开始变成好朋友。对，也是那次才比较熟。
对，所以其实就是出差这件事情呢，除了前面小安讲的就是增长一些除了钟表的专业知识啊，然后一些业界的八卦啊，然后也是可以交到好朋友的。
是是
好啦，今天非常谢谢小三，谢谢小三来上我们节目，
谢谢。
好，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有任何新的回馈，欢迎上静好听的脸书留言给我们，也请追踪我们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哦，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静表志，我们下次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